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
在俄军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际，乌克兰再次展现了惊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单止深入俄国本土超过1000公里，还成功摧毁了俄军关键战略装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乌克兰军方公布的最新消息，乌军无人机部队对俄国南部罗斯托夫州塔金罗格军用机场发动了精准袭击。今次行动由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第一中心执行，目标直指俄军重要军事设施。从乌军公开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多架无人机高速冲入机场防空圈，其中一架无人机直接撞向停在跑道上的大型四发螺旋桨军机，随即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另一段画面就显示，俄军著名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发射系统被精准命中，现场升起巨大火球。除了军事基地之外，乌军今次还同步对塔金罗格港口发动袭击。俄国罗斯托夫州州长斯卢萨尔证实，港口入面一座燃料储罐、一艘邮轮和行政建筑被攻击，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塔金罗格位于亚速海沿岸，距离俄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只是大约40公里，是俄军南方后勤补给和海上运输的重要中心。现在频繁受到无人机打击，亦都反映俄军后方安全正面临越来越大压力。更令莫斯科头痛的是，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并没有就此停手。根据一号最新消息，乌军当日还对位于俄国基洛夫州的拉扎列沃石油天然气处理中心发动远程无人机袭击。这个能源设施距离前线超过1300公里，是俄国西伯利亚石油输往欧洲、俄境炼油厂和黑海、波罗的海出口港的重要节点。袭击导致两座总容量高达63万桶的大型储油槽起火燃烧。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正将战争带回去其源头。俄国原本早就应该停止侵略，但是他选择继续打仗。事实上，就在两周前，俄军先对基辅住宅区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包括3名细路在内的24名平民丧生。如今乌军展开报复性反击，亦都再次展现了他们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已经进入了全新阶段。另一方面，在亚洲安全局势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几日前于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重要演说，虽然整体语气较去年温和，但他仍然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并警告中国正是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克格塞斯特别要求亚洲盟友提高国防支出朝 GDP 的 3.5% 目标迈进。他指出，美国没办法无限制地替富裕盟国承担安全成本。日本、澳洲和韩国则获得点名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说中并未如去年那频繁提及台湾议题，外界因此猜测美国是否调整对中政策。不过包括此版明夫在内的多位观察人士认为，美方战略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华府依然坚持维持印太阻吓架构，只是在川普政府寻求稳定美中关系的背景下调整了对外表述方式。此外，中东局势亦都出现新进展。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川普一号已经提出一份更强硬的新协议框架，而伊朗正修改最新版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草案。面对美国提出的新方案，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同时，卫星图像发现，美国和以色列先前轰炸的18处伊朗地下导弹基地，现在已经有大部分恢复运作。CNN 引述影像分析，69个地下隧道入口已经有50个重新开放。 专家认为，美以空袭主要破坏的是入口和基础设施，而大量导弹本身仍然储存在地下深处。外界估计，伊朗目前仍拥有大约1000枚弹道导弹库存。更值得警惕的是，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恢复导弹生产的速度远超预期，数个月内即可重建无人机能力，一年左右可能恢复大规模导弹产能。南美方面，哥伦比亚极右派候选人普瑞纳 ADELA Sprella 以 43% 的得票率赢得了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这样对哥伦比亚的政治精英和民调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他们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个结果。现在在保利市场，普瑞纳有 90% 的胜算。5月26号，央视多个栏目高调播报了一条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女主播面带微笑，语调激昂，将伊朗结束90日全国断网的举动包装成了开放进步的重大利好，大力推送画面展示伊朗民众重新上网的景象。这则报道却令全网网友瞬间破防，评论区洗版最多的就是那句扎心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连线世界，这句话简单一问成为近年来中文互联网最严厉最精确的利器，直指那个倒高墙彻底揭穿了宣传的荒诞感。长期以来，官方宣传将国内翻墙妖魔化，使用 VPN 访问境外网站就是境外势力陷阱，会破坏国家安全，植入木马被反华势力利用。各种普法短片年复一年地恐吓民众，好奇心害死猫，一步踏错万劫不复。但是与此同时，央视却180度转弯，为伊朗恢复 YouTube、Google、X 等国际网络大加赞扬，称为积极信号。同一个国际互联网对伊朗是进步，对中国是犯罪，这种商标令人窒息。网友嘲讽伊朗牛啊，居然可以连国际网络，建议伊朗都起翻赌场防范海外势力，我们翻墙是陷阱，他们恢复就是进步，这个商标都太熟练了。这一波操作还翻出2022年北京亮马桥白纸运动的旧账，当时有人指是境外反华势力，学生当场反击，我们连 Twitter、YouTube、Google 都上不到，境外势力怎样联络我们，微信群还是飞鸽传书啊。我们唯一感受到的力量只有境外不准聚集不准发声的势力，我们只是想要自由，什么海外势力啊。四年过去，剧本依旧，官方仍然拿住境外势力当万能替死鬼。央视用同一套商标奚落自己。5月27号转发央视短片的贴文再次引爆讨论，令精神分裂式宣传彻底崩溃。在官方眼中，国际互联网成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禁果和奢侈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连线世界，这句话比任何官方答案都更真实、更刺耳，亦都更有力。他道出了无数场内网民的心声，为什么其他国家人民可以自由联网而我们就不得，这一场破防潮再次暴露了宣传体系的荒诞和矛盾。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独家报道，阿联酋在今年伊朗战争期间秘密对伊朗境内多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他参与程度远超外界之前的认知，成为美国和以色列之外的隐形第三主力。这些行动不单止同美以高度协调，甚至在4月停火协议宣布之后的第二日都仍然继续进行。报道引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空军被发现使用战机和中国制无人机对伊朗执行轰炸任务，美国和以色列则提供关键情报支援。被锁定的主要目标包括战略意义重大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岛屿、格什姆岛和阿布穆萨岛，以及伊朗重要港口班达尔阿巴斯及其周边设施。此外，阿联酋还针对拉曼岛的石油精炼厂发动攻击。4月初的一次轰炸导致该设施发生严重火灾。阿萨卢耶的石化设施同样遭到精准打击。这些军事行动被视为对伊朗先前攻击的直接报复。据称，伊朗曾经向阿联酋发射超过2800枚导弹和无人机，重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和机场，造成严重的损失。阿联酋官方虽然未有公开承认参与空袭，但是多次强调拥有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自卫行动权利。这场秘密空袭凸显阿联酋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升级。 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被视为海湾地区入面比较务实的国家，但是今次冲突入面，他果断参战，标志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由被动防御走到主动出击的门槛跨越。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没有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出回应，但是之前已经多次重申会坚定保护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立场。美国川普政府则将阿联酋的行动纳入地区盟友共同对抗伊朗威胁的框架之内，视为多边合作的成功范例。
30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了金州刊举办的青年论坛活动。在同学生交流嗰阵，针对跨境社群平台对资讯环境的影响发表了睇法。他指出，相关现象可能影响社会对公共议题的理解和民主意志。在论坛入面，康桥国际学校学生提出报告嗰阵指出， TikTok 和小红书等平台透过演算法推荐内容，可能影响使用者接触资讯的多样性，并加剧同温层现象和社会意见分化。赖清德对学生的提案表示认同，并指出这个是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议题。他强调，我身为总统，一直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假以时日，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将中国当作一个好人。赖清德进一步表示，如果缺乏资讯判读能力和媒体素养，如果长期落来，可能影响社会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公共参与质素。他还指出，因应相关现象，除了技术层面的管理，更重要的是透过教育体系强化学生的思辨能力，包括历史理解和论证训练，以提升民主人性和独立判断能力。赖清德强调，相关议题涉及教育和文化政策，未来可以由教育部和文化部研议，透过课程设计和媒体识读教育，以提升学生对资讯的辨识和判断能力。
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5月30号表示，与伊朗急住签协议是达成不到好协议的，他会确保美国得到想要的协议，否则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外界分析，美军活跃狂军或者已经在准备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表示，美军已经引导118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5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以支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今日再次谈伊朗，说我们已经扣押了大约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我们直接没收了那些钱包，其中有些人这一刻可能正输入资料，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已经被没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伊朗国际听，伊朗总统佩扎涉基安已经向最高主管人办公室提交了一封正式辞职信。但是据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知情的政府资讯人士的话报道，佩扎什基安总统没有辞职并继续履行职责，否认伊朗国际的报道称他曾经寻求下台。另外，总统办公室通讯和资讯副主管塔巴塔拜在 X 平台上发文驳斥了伊朗国际的相关报告，并表示佩扎什基安不会退缩，会继续为人民服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川普总统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做的修改，包含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移除浓缩核材料有相关的若干重大变更。报道指出，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包括为期60日的停火协议，要求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以及重启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框架。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这项安排还包含可能的豁免或者制裁缓解措施，视乎外交进展而定，这样将会令到伊朗可以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产。此外，美日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同意加速导弹生产。此前在川集会上，日本政府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努力即使被中共指责，但是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今次美日的合作再次令到外界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等各国和地区的国防部长、军方高层等齐聚一堂。中共国防部部长连续第二年缺席，由国防大学教授万长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出席。 孟祥清30号在这届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上发言时反问，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现在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5月3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代表大会发言中反驳说，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应付新安全挑战，并将以高度透明方式推行。他反问，有国家拥有庞大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而日本两样都没有，却被贴上新军国主义标签。在问答环节，中方追问日本是否认真面对二战历史。小泉回应说，日本防卫政策没有特定假想敌，但批评中国持续扩军，缺乏透明度，其军事活动已成为日方和国际社会严重的关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5月30号星期六在新加坡会面期间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包括同意在日本临时部署美国导弹能力，以及加速导弹的联合开发和生产等。他们强调了加快两国在导弹方面的联合研发和生产，以及推行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有分析认为，这个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印太战略平衡持续向不利于中共方向倾斜的缩影。中共短期可以继续宣传反对军国主义，但将长期面对更强大的军事同盟、更紧缩的战略空间和更快的供应链脱钩。中共最不想见到的亚洲版不约初刑，正因为他自身行动而加速承认。
习近平摘下上万亿元苦心塑造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现在却要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了。不过你不要误会，这次可不是境外势力去揭发，而是中共自己主动自爆家丑。而另一边，中共的小兄弟伊朗正用血淋淋的事实被北京上了一课。美国财长贝森特亲自爆料，在美国制裁铁拳下，伊朗四到五成的军人已经领不到人工。而卡塔尔仲绝直接将伊朗存在那里的钱变成了代金券，一分现金都没想拿到。我们首先来看王毅的丑态。5月28号，中共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厚着面皮宣布，今年秋天中共将在雄安新区举办所谓的雄安全球治理论坛，要将这座空荡荡的鬼城当成全球治理的样板，向全世界隆重推销中国方案。王毅在主旨发言中声称，这个论坛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翻译成人话就是说，咪乜嘢事都听美国的。同时中共要将自己的管理经验和发展模式推广出去。你没听错，中共要在自己十年砸下超万亿人民币建立起的鬼城雄安，向全世界推广这个治理方案。从2017年到现在十年间，中共在雄安建立起5300多栋高楼，修出能并排跑 F1 赛车的超级阔马路，还起了号称亚洲最大的高铁站。结果呢，夜晚路灯比行人众多，日间偶尔还能看见几个着制服的公务员出差打卡。到了星期六日，整座城直接回归荒凉，亚洲最大的高铁站每日准点发车，却成日只有个位数的乘客。5300几栋高楼亮住空荡荡的灯光，好像一排排被遗弃的墓碑。而北京的央企总部倒是搬来了几个，员工却想办法星期五下午就逃跑回北京了。网友实地探访，直呼这里呈现的是世界末日景象。海外媒体直情直接贴上世纪鬼城习近平的空城梦标签。王毅在宣传论坛时强调要同各方一道。那个我们先来看看各方都有哪些国家，巴基斯坦、土库曼、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柬埔寨，外加一大票非洲、中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总共60几个国家，却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来凑这个热闹。王毅在发言中还将雄安美化成未来之城。有网友搞笑说，雄安确实是未来之城，因为现在没有人在等未来人来。还有网友直言，王毅是要塑造全球最大规模的鬼城开放日。中共将自家面子工程的终极失败案例拿到国际舞台上当宝贝推销，还指望发展中国家来取经学习。 这个是等大家学习怎样将纳税人的钱抌落去起一堆空楼，学怎样将千年大计变成千年笑话吗？而就在王毅大言不惭地推销中国资质的同时，伊朗传来一个令中共不寒而栗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29号证实，在美方发动的经济怒火行动下，美国已经强势查扣伊朗高达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这件事令德克兰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贝辛特爆料，我想有 40% 到 50% 的伊朗军人现在拿不到人工，警察甚至不出勤，通胀率可能已经飙破 200%。 他更透露，伊朗政府目前被迫发放食物券，甚至封锁网络，以防止民怨爆发。贝辛特强调，伊朗过去习惯利用稳定币来规避传统的石油和军事制裁，每个月非法转移数亿美元，甚至在美方干预前，领导阶层数十人每月挪用4亿到5亿美元中饱私囊。我们正同欧洲各地的盟友合作，去查扣他们的别墅、房屋和不动产，这些全都是从伊朗人民手中偷走的钱。而对于目前的伊朗局势，贝辛特指出，我们虽然没有推翻政权，但我们改变了这个政权。他还形容伊朗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领导人已经陆续被斩首。美国现在应付的是第三梯队，而且不光是美国，连卡塔尔都在卡住伊朗的条颈。
31号，中共军方紧传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文在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的表态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军内对习近平的忠诚仲停留在口头，实际行动严重不足，透露出现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和军心不稳的危险信号。今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方宣布落马之后，原本做军委委员的张声文升任做军委副主席。张声文长期做政工工作，缺乏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在研究山头和论资排辈的共军体系入面，本身就根基薄弱。今次他接掌军委副主席一职，不单止面临巨大压力，更被视为替习近平背负整军黑窝的角色。5月26号，张声文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兼国防军司令穆尼尔，进行象征性外交活动。根据军报报道，张声文在会上不断重申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并强调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都是那句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要求。这一点同以往军方高层程式化的表中话术形成明显差异。对比2023年张又侠、何卫东在相关会议上的讲话和2024年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表态，虽然有强烈的效忠表述，但是并没有特别强调实际行动不足。张声文今次直言非常明显，暗示军内部分将领在拥护两个确立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方面，仍然存在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的现象。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反映出习近平在1月整肃张又侠等人之后，虽然夺回了部分军权，但是军心其实还未真是归顺，内部不满情绪持续发酵。中共历史上整肃者最终通常遭到反噬。张声文作为政工出身的孤家寡人，怎样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塑军心，加强对习的绝对忠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继续大规模清洗，可能会引发更大反弹，甚至有兵变的风险。如果放松控制，右京军权会旁落。现在习近平身体状况和国际形象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出京活动大幅减少，对军方的掌控力都远远不及以前。
广州楼市卖旧买新，是福还是陷阱？交出你的护照。中共加强对顶尖科技人才的出境管制。据大纪元消息，最近为解决楼市难题，大陆的一线重点城市广州开始出新招。 5月26号，市政府正式提出要另一间国企来收购总价值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尤其是出售困难的二手业主。官方媒体说，这个政策可谓是广州市中心残旧楼业主的福祉。听到这些说话，不知道业主是否会感到被代表了呢？要知道，广州市中心又不是偏僻，而是黄金中的黄金地段，现在就到了楼卖不出要被政府收回的地步，这个到底是福定是祸？而且不单只是广州，之前还有上海，还是国际大都市，难道中国现在沦落到连这类城市中心的房屋都没人问津？楼盘之所以按地段来计楼价，就是因为经济发展情况会有所不同，现在连顶级城市的黄金地段都不得了，说明中国不是只是楼市这一度出现了半身不遂，而是整个大环境都在度急转直下，头痛医头，脚痛医痛，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共应该问下，为什么这么好的地方没人接火？裸官富豪从未停止过举家移民的脚步，而九成半比例每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市民，连自己迁徙都难了，更加不用提在北上广深买楼了。其实中共治下的楼市一直都有价无市，以前可以办下盛世，现在已经办不到下去了。作为始作俑者，中共心知肚明，所以先至会想出卖旧楼买新楼的局，嘴上就说方便你们卖旧楼，心里面盘算的就是新起的住宅怎样清货尾，这个根本无法解决，只能够呃一个得一个。中共第一次提出楼市清货尾是在2014年7月，十几年过去了，空城鬼屋就不少了，三四线早就放弃了，一二线都开始协略，现在的广州、上海就是最后的底线了。为了遮丑，中共要搞尽脑汁，机关算尽，于是广州市中心的业主被告知，二手楼房被收购之后，需在180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就连旧楼收购的钱都要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就事件，场内有专家表示，这个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就是中心城区大量的老破小。以前这一类的房屋若在黄金地段，政府解决的方案就一是维修，一是就拆，现在要市民搬远点来住，还要贴钱，这个只能说明国库亏空，而且房屋再没有投资价值了。实际上房屋没什么价值，亦跟它的质量有关。广州市政府官方已经表示，市中心六成的楼龄超过30年，问题是超过30年就需要换置的劣质楼到底是哪个起出来的呢？市中心都起成这样，市郊的房屋的质量能有保证吗？几十年了，中共将国民的土地抢来据为己有，再将上面70年产权的楼卖给国民，置业者买了没多久就发现又要拿钱买新的了。你说没有钱，政府立即派银行出马，令你下一秒就孭上足以绑死你一世的楼宇按揭。最近广州市建局还表示，换楼业主虽然能申请专项补贴，但一个必须符合的条件是买新的时候要申请按揭贷款并完成抵押登记。可以看得出银行的贷款业绩亦在这等着这些人来完成了，因为没有人贷款，崩塌的不只是楼市，还有银行。这样的设计精准收割，中共清货尾效果又怎样呢？搞了三个月以旧换新的宁波，近日传来消息，换楼业主总计认购新楼的2140间。不过早在2023年，中共就公布了一项有关房屋的普查数据，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经有6亿6000万栋房屋，即使农村房屋占比超过九成，但城镇仍然有4700多万栋， 好多中国人睇到之后感慨嘅唔再系惊人嘅数字，而系嗰个令人难以想象以栋嚟统计嘅单位。楼市从一开始就系中共设嘅割韭菜局，而家系经济发达地区嘅楼市张罗住以旧换新，其实只系呢种局嘅延伸同继续。从到处设网到精准收割，这个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生活不到下去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拿屈指可数的韭菜去填6亿6千万栋房屋的南海，中共这个白日梦发不到下去了。威逼利诱令市民洗钱背债以旧换新，说明中共已经穷到癫了，连少少利益都不放过。有网友预言广州要出事，喜指广州说作为经济风向标，广州已经步上海宁波的后尘，大陆经济惨不忍睹，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眼见一日不如一日了。据人民报消息，在北美华人圈一个颇具人气的网络论坛上，一则求助贴在不到24小时内引发超过5万次阅读，100几条留言。据美国之音报道，帖子的作者指出，自己的侄在美国史丹福大学电脑专业毕业，曾先后在谷歌和 Meta 工作十几年，前年他以海归身份回国，受聘于中国一所知名的大专院校，并在一间企业兼任顾问。以往暑假他都能顺利返回美国探亲，但今年当他向部门请假的时候，就被要求上缴护照，理由是他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储备人才，出境需经专项审批。网友留言，这个可能不是个别例子，我家亦有上缴护照的，亦或是国家储备人才，有一个禁止出访国家名单，美国在里面，就是最近的事，去年都能够去美国。发帖的人仲透露，据他所知，周围已经有几名海归同时收到类似通知，大家感到不安，其中一人甚至表示，如果最后没办法，就唯有从边境偷偷出境，然后偷渡回去。有不少讨论折射出海外华人社群对中国最新人才管制政策的忧虑。在美中科技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被北京视为关乎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领域了。彭博社这个星期报道说，中共已经开始对阿里巴巴、DeepSeek 等科技企业旗下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实施出境管制，相关人员离开中国前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路透社转载了这一报道，但表示暂无法独立核实有关消息。截至发稿，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未作出回应，中共官方亦尚未公开证实或否认上述报道。事实上，北京收紧对 AI 领域人才流动的迹象之前已经多次出现了。华尔街日报去年三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中共政府已要求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家和研究人员避免前往美国，原因之一是担心关键技术和行业发展信息外流。报道还说，北京方面担心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可能在海外遭遇拘留，并卷入中美之间的政治博弈。报道提到，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内，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高层孟晚舟，所引发的外交争端，北京不希望类似事件重演。在中国，要求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高层上缴护照早已经是常见做法。针对少数民族社群及政治敏感人士的出境限制亦长期存在，现在这类管制看起来正逐渐伸延至私营科技企业和高端技术人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黄松年在 X 平台上指出，离开本国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权利，但中共政府近年来对这一权利的限制正在扩大，无论对象是维吾尔人定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士。 流亡澳洲的中国作家慕容雪川则说，这类情况以前都发生过，未来亦会继续发生。他对美国之音说，将人视为某种资产，甚至是某种材料，一块砖或者一根螺丝，是这个政权从未改变过的理念。他补充说，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指标很重要，任务很重要，作为整体的国家很重要，但人本身并不重要。慕容雪川还提醒有意归国效忠的海外华人，在做决定之前认真了解前人的经历，要想下是跟哪个打交道，想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特别是那些不可捉摸不能自主的部分。出境禁令引发美国政府担心，近年来美国政界和民间多次对中共实施出境禁令表达关注。美国国务院目前对中共维持第二级提高警惕旅行警告，指出中共政府会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包括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实施出境禁令，而且相关过程缺乏法律下应有的公平和透明。美国政府亦曾就多宗涉及美国公民或在华外国人士遭遇出境限制的案例和中方交涉。去年7月，美国商务部一名工作人员入境中国后被禁止出境。之前美国富国银行的一名华裔高层近期在中国旅行时亦被禁止离境。各方信息显示，过去两年中，中国各地启动储备人才招募项目。以上海徐汇区3月底发表的招聘公告为例，相关岗位为国外大专院校优秀海外归国硕士、博士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金待遇，并承诺协助解决住屋和落户问题。根据要求，申请人需在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毕业，而且硕士研究生不可以超过27岁，博士研究生就不可以超过30岁。一些体制内工作和知名企业在招聘时还有第一学历的隐形门槛，即如果申请人是在本科后出国留学，本科学历虽为中国985/211大专院校。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应届留学生回国求职人数同比增长12%，创下8年来新高。但根据最新数据，外卖送递员严重过剩，网约车市场竞争激烈。近日深圳市政府提醒，网约车市场已经饱和了。网友评论说，不止深圳，全国都一样。5月29号，据大陆媒体报道，自去年外卖大战之后，随着平台补贴逐步减少，外卖行业的外卖员供过于求问题日益浮现。根据行业统计，目前全国即时配送外卖员已经接近2000万人，而实际支撑日均约1.1亿订单，只是需要约400万熟练外卖员。这个反映行业人手较实际需求多出约1600万人。五名外卖员争一张单，外卖员收入普遍下滑。上海部分外卖员收入从高峰期的15000元降至12000元，日均单量减少近20单。北京外卖员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的35单降至20单，工作时间长，从8个钟头延长到12个钟头，基础配送费从大战期间的6至9元减到得翻一半3至4元，部分近距离订单跌到得翻2元。有网友发帖话，以前都有4000多元一个月，而家呢个月得翻3000都唔到，停晒所有补贴之后，订单和单价全部都下跌得很厉害，现在的全职外卖员应该怎做好呢？另外，据深圳新闻网消息，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表2026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经营情况和风险提示话，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4月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单， 深圳市网约车市场需求目前市场总体已经饱和了，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从业员要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及从业决策。网友评论说，不单只是深圳，全国网约车外卖员都处于饱和状态，铁人三项作为最后的职业，兜底压力越来越大，这个说明失业大军正在快速增加，失业的越来越多，所以做网约车、快递、外卖的多了，整条街都是弯仔和绵羊仔，经济下行严重，失业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最后都没工作做，难怪周边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5月30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讲，重申美国将确保印太地区不受中共霸权支配。克格塞斯还提到，美国对台立场没有改变，并敦促盟友以实力求和平。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我们对目前的安全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并一致认为任何霸权国家主导的太平洋地区都将破坏地区力量平衡，并损害我们共同努力维护的稳定。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讲，重申美国将确保印太地区不受中共霸权支配。他说，当我们今日放眼整个地区，中共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敲响了警钟，他在区域内外不断扩张军事活动。克格塞斯强调，身为太平洋国家的一员，美国坚持要求中方尊重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长期立场，并敦促盟友以实力求和平。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我们寻求建立基于共同责任的联盟，而非依赖。这个是新时代成熟的联盟关系。在对谈环节中，英国代表提到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似乎因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而暂缓的时候，克格塞斯回应这个是假消息。他重申，我对我们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的生产速度都感到满意，我认为有很多虚假报道出于错误动机，任何关于未来对台军售的决定，正如总统所说，都将由他决定。克格塞斯并再次提到，美国在最近的川集会中对台立场没有改变。他说，就美台关系来说，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那些会议，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台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相较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澳洲防长马尔斯表示，北京显然错失了与各国针对冲突热点进行交流的一次机会了。2023年底上任的董军，外传他因卷入军方整肃，已经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分析认为，中共对军方高层的大清洗，很可能已波及到董军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人民报近日爆出了个独家猛料，收到一个来自军队系统的消息，某地负责管理军队利休干部的部门静静下发了一份内部通知，要求所有退休军队老干部手中的一私人申请的那些出入境证件，包括普通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只要仲喺有效期内，一律上交，由相关单位统一集中保管。
听起上嚟呢，好似冇咩大不了啫。
但系问题系，呢一次被收缴证件嘅对象，唔系在职嘅官员，亦唔系掌握实权嘅现任将领，而系一群早就退咗休嘅人啦。
都七八十岁啦，职务又冇，权力又冇，甚至已经系离开咗工作岗位十几十年，恐怕呢出国咧都行唔喐噶啦，中南海点解咧偏偏拣喺2026年5月呢个时候，突然间将手伸向呢一批退休嘅老军官呢？到底咧系防紧边一个？又惊啲咩？本来中共嘅体制入边咧，呢啲冇咩好奇怪嘅。上交护照唔系好正常咩？公务员、高校嘅教师、国企高管、银行主管， 在这段时间不是都已经被人叫了去上交护照了吗？
是啊，但是这次就大有文章，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你讲的那些人呢，至少还在职，官方可以说是出于管理需要，但是这次就不同了，连退休的老军官都不放过。讲白了，中共现在的神经已经紧绷到极点了。这些老军官为党服务了一辈子，忠诚喊了一辈子，退了休后照你讲的应该是最令当局放心的一群人。结果现在连他们出过国，去过香港探过亲，都要先将证件交上去。
是啊，日日都喊话党指挥枪，听党话跟党走，结果来到今日呢，中南海现在对这一班自己人中的自己人都彻底失去了政治信任，真是草木皆兵啊！恐怕比任何文件都更加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
你看这份内部通知下发的时间点是2026年5月25号。这个时间点你知道吗？它是中南海财政焦虑和政治恐慌全面引爆的分水岭。就在5月25号前后这几日，海内外金融市场正在发生一场财富大地震。彭博社刚刚发布了震撼数据，指出过去一年有高达1兆美元的资本狂逃中国，而中国证监会亦正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对富途控管、老虎证券等跨境券商挥下重拳，开出几亿美金的抢钱式罚单，强令内地中产在两年内清仓退市，炸毁民间的美股财富地道。
显然呢，这一场是一场内外夹击、人才两边的定点围剿。
更有意思的是，这次官方设计的管理流程可谓滴水不漏，几乎将所有暂不知的空间都堵死了。
因为有人说一句，我办不到护照，或者护照早就不见了，事情会不会就这样碌过去呢？
但是这次就完全不得了，通知要求所有退休老干部必须亲自登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微信小程序移民局12367，查询自己的出入境证件资讯。
这个系统不是普通的查询工具来的，它直接连接公安和出入境管理系统资料库，只要擦下块面就登入，你的名字办过什么证件，什么时候办，现在还有没有效，一目了然。
而且官方还要求将查询结果完整截图上交干休所全党备查，从查询核对到上报形成一套完整闭环，居然设计了三套处理方案，几乎将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死。
难怪很多人都认为消息的可信度很高，居然细节都这么完整，三套方案。
是啊，第一种，如果你的证件还在有效期内，你不单止要提交这个小程序的数位截图证明你有这本证件，而且呢，你个人必须将护照原件交到锁入边，两者核对无误，这个呢就叫做数位和实物的双重对齐。第二种呢才是最狠的，专门对付那些想保留护照的。
就是说搬屋的时候护照不见了，你可以怎样
呢？这一招就彻底失效了。通知白纸黑字规定，如果小程序上显示你有有效证件，但是呢你说你遗失了，你必须将那个显示你有证件的小程序页面印成纸质版，然后呢就用笔在纸上亲笔手写一整段确认声明，格式都有严格要求的，必须写明本人某某某现确认某某证件遗失，特此讲明，最后还要手写签名。
这个意味着再留政治档案，一旦未来发现你私藏护照出境，这一张手写声明就是你欺骗组织对党不忠的铁证，直接可以进行纪律处分甚至是刑事追责，这个才是令你自己签字或押将责任提前锁死。
是咯，你想蒙混过去已经没有机会了。第三种，如果你确实一世都未办过出境的证件，那你亦逃不掉的，你必须将小程序显示没有证件的空白页面印出来，同样要在纸质版上手写签名。 而且仲要注明时间。
咁啊，真系有啲变态啦！对待犯人一样，冇办过护照，亦都在列表名单当中啊。
更加变态嘅系，如果有啲七八十岁嘅老干部，实在唔识用智慧型手机，唔识用微信小程序，咁又点办呢？官方早就同你谂好个办法啦，你必须亲笔签署一份由官方统一印制嘅冇有效因私出国或者出境证件承诺书嚟替代截图。
咁样点算系规范管理呢？等于将对待刑事嫌疑人嘅取证手段用喺退休嘅老军官身上，等于将呢一批老军官名下嘅所有出境嘅可能性连根拔起。你谂下，如果只系管理证件核实一下，咪就得咯。但现在咧，连手写说明、亲笔签名、责任承诺都安排好啦，感觉咧更似系一个建立一套可追责嘅政治档案，被咁样层层查核咧，咁样咪似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系境外间谍咁样咯。结果用嚟对付一班早就已经退咗休嘅平均年龄七八十岁嘅老军官，真系变态啦！
而且呢份通知入面仲画咗一条红线 ,C 级以上的高级退休军官强制上交集中保管，团级以及以下基层退休人员呢暂时又用政治压力逼你自愿上交。
而这个级别划分本身呢，其实亦都透露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信号。我们来看看评论人士李旭怎样评论的呢。在当下的中国，一个哪怕对党忠诚了一世的军队精英，只要你退了休，只要你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在中南海的眼里面就自动变成一个潜在叛变者，或者可能是外逃的危险分子。
是啊，李旭分析得很到位的。他说这个背后藏着三个极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第一个动机呢，就是中南海极度恐惧海外突发政治背叛，亦就是高级知情人士的海外起义。
大家要知道，军队的退休干部，尤其是 C 级或者以上的军官，他们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当中掌握大量不同时期的军事国家机密。重要的是他们了解中共军队内部派系的运作内幕、高层的权力斗争，甚至知道很多不可以对外公开的一些政治黑幕。
是啊，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局势高度紧张，南海、台海风高浪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这些了解内情、手握资源的退休高级军官频繁出国，一旦有人在海外因为意识形态动摇，或者是因为家庭原因突然宣布海外起义，在国际媒体上公开爆料，咁呢个对中共嚟讲就是一场无法承受的政治灾难了。特别是前段时间火箭军高层集体大清洗，网络上呢就传出有些将领的亲属在海外泄密，无论真假，呢啲都已经令中南海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创伤啊。
将老军官的护照收走，本质上就是封口，将你的一世都锁在体制入边，不给你去做历史的证人，简直就是出国有罪啊。
第二个动机呢，就是中共体制内意识形态大崩塌的真实写照，就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双面人太正确了，共产党人呢将人逼成为双面人。现在中南海高层日日呢要求学习，要求讲政治，要求忠诚，但实际上呢会上呢就叫口号，会下呢就扮护照。他们体制内的高中层的精英呢才是最了解这个体制，是已经病入膏肓的人了。他们常年利用各种渠道翻墙，对海外真实的政治经济局势呢看得一清二楚。 知道呢船就要沉啦，所以呢都留返条后路俾自己。好多人虽然退咗休，但係手入边积累丰厚嘅体制内嘅财富同埋家族资源呢，佢哋一边享受住体制俾嘅高额退休金同埋特权医疗，一边暗中将子女送去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等等。
中南海呢一次搞数位化大倒查，就係发现好多路干部名下竟然静静办咗几本护照同埋港澳通行证，随时准备人才两边嘅用脚投票。官方意识到靠马列主义同政治洗脑已经管唔住佢哋㗎喇，只能够用最原始最粗暴嘅手段将你个护照没收，等你边度都去唔到啊。
中共几十年嚟嘅洗脑彻底失败，最后呢干脆就嚟一个出国有罪嘅玩法，真係唔要面啊。
第三个动机系将海外亲属当做政治人质，实施新型的政治连坐。
这个同近期中国在全国体制内全面摸排海外人脉的运动完全是一脉相承。现在不只是查你的配偶和子女，连你的姨妈姑姐、舅妈舅母，甚至旁系的亲属在海外有什么关系，都要一条条地登记在大资料库里面。
一个退休老军官的护照被收缴，而佢个子女同埋啲孙又喺美欧留学或者定居嘅时候，呢、这个就形成咗一个人质闭环。你喺国内被护照卡死，你就系留喺大陆嘅人质。你个子女够胆喺海外乱讲话咩？你喺体制内嘅家族够胆有疑心咩？
系啊，在职嘅因为海外人脉冇办法晋升，被调离核心岗位；退休嘅因为呢证件被没收，冇办法同家人团聚。中南海正系用紧呢一种留置人质嘅方法咧，嚟维持稳定，真系红潮末日再添草木皆兵嘅气氛啊！仲有三日就六四啦，呢、这个中共年年都惊嘅日子，最惊俾人提起嘅嗰段历史，最近又爆出咗猛料啦！戴纪元独家拎到咗2000多张从未曝光嘅六四照片，而且仲系当年官方摄影师亲自拍低嘅，被尘封咗整整37年嘅相，今日咧终于重见天日啦！
我睇啦，目前已经列出咗系列组图，2000张从未曝光嘅六四相片系列五，好感人。一张相片，一段记录，都喺度提醒世人。1989年的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希望大家都去看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民主运动，后来迅速扩散到全中国，几百万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但是中共高层的回应不是对话，而是偷偷调集军队，到了6月4号的凌晨，坦克就开入北京，机枪对准自己的老百姓开火。据民间统计，打死了几千人到成万人。这些残杀学生的证据终于大白于天下。
更加震撼的是，这一次曝光的照片是来自一位官方摄影师，他完整地记录了那场历史，留下了大量的彩色和黑色的底片。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超过2000多张的珍贵照片托付了出来，希望令世人知道真相。但是相未完全公开呢，中共就已经惊到不得之了。据说还开始威胁骚扰和照片有关的人士，连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都不放过。
这个亦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如果真的好像中共宣传的这样，六四只是所谓的平息暴乱，咁样为乜嘢37年嚟仲要删帖、封号、封网、封书啊？点解每年嘅六月都如临大敌啊？甚至连数字六四、坦克图片、立足图案都要封杀啊？一个真正有底气嘅政权唔会害怕历史。37年过去啦，中共一直试图将六四从历史中抹去，将和平示威讲成反革命暴乱，而家又淡化讲系六四风波，但系历史你可以暂时掩盖佢，却永远磨灭唔到佢。呢啲沉睡37年嘅相片重见天日，本身就系对方言最有效嘅反击。 所以话中共最大的恐惧就是真相。
是啊，是他对自己作恶多端的真相。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你们的支持，再见，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